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又可以在主日见面。我们可以在主日见面，我们好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请问你们什么时候你想吃东西喝水？当然肚子饿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是我曾经有过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但是东西拿到你的面前你却不想吃。你什么时候好几天不想吃不想喝？这是什么情况？这是生病的状况。基督徒都知道上帝的话是生命的粮，你不想读经祷告，没有渴望去参加主日崇拜祷告会，这可能是属灵生命生病了。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今天我们来仔细想想，耶稣基督给属灵生病病了的基督徒开的药方是什么？这就是八福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您再一次让我们在主日能够用心跟灵来敬拜主，让我们的心打开，让你的话语来充满。主，你来使用孩子，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不生命的粮，是成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往前走，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去靠着主来得胜。谢谢您，求主您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听的就来听，要讲的就让孩子释放出来。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得病有好几种，首先也是最严重的，就是不知道生命是需要继续的被主来改变，不知道渴望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的重要性。有些基督徒以为得救了就是上天堂，因此信主受洗之后，日子还过着像从前未信主那样，只有基督徒的名分，但是没有生命的改变。也有人误以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做礼拜，做礼拜就是在礼拜堂坐一坐，和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有基督徒的生活，而且回去以后就没有把那个信仰活出来。如此信主多年，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命根本没有两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信主以后在世上是要需要过的一个成圣的生活。什么叫成圣呢？简单来说，我们一生不断地要学主耶稣基督，直到见主面。我们得救要以后，我们要一生的功夫去成圣，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有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努力成圣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说吗？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成圣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八福的教导，八福的 是教导我们门徒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的改变。前面三个壶是说我们生命需要被主改变，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的这些根源啊。首先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完全没有义，在灵里彻底的破产了，如此我们才能够放弃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宰，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当我们愿意谦卑降服主的面前，圣灵就把我们的悔改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悔改了，我们就会灵里哀痛，我们会因为犯罪得罪了上帝而悲伤的，我们会厌弃，我们会讨厌做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当我们真正真实的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降服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愿意顺服上帝，也愿意在基督里彼此顺服。耶稣现在要把我们更进一步的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不断的不断的在基督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就是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刚才念的这第四福，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到好像有两处似乎是自相矛盾，就是吊诡 paradox， 这是好像是，那事实上不是，就是 paradox。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义人的 paradox， 就是鬼吊诡啊。你注意看，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还没有得到义啊，我们才会饥渴啊，我们才会饿，我们才会渴，我们饿了，我们的渴了，才会饥渴嘛，对不对？然而基督徒嘛，还有那个我们耶稣在讲的时候，是在对着耶稣的门徒在讲的，他在讲的时候就好像这些人都好像已经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都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啦，那为什么还要饥渴慕义呢？好像我们在上帝面前还没有被称义啊。他经上是这样说的，没有义，连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世上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若不在基督里，我们若不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仍然是罪义人，不是义人的。然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改变，上帝看耶稣的份上，把我们称为义人，所以我们能够恢复上帝儿女的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很高兴耶稣没有说义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我们本身不属于那个义人那一类的，没有人啊属于这一类的人。感谢主，你注意听，耶稣说的是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什么叫做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呢？诗篇四十二章第一节的描述有着一个很写实的情况，就是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水。我的内心有着一种这个渴慕上帝的那种激情，就像一只鹿它需要水，或者它不能存活的那种渴慕。那上帝是要赐福给什么样的人？是 饥渴慕义的人，就是渴望义的人。那什么叫做义呢？简单的来讲，是对的事，美好的事。那什么叫做对的事，美好的事呢？就是上帝的角度来看是美好的事。我们看，注意看很多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是这样说：使你能够分辨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辨别是非，这原文是这样子，他是说辨别美好的事，就是 excellent。上帝似乎是要渴望义的人，渴望属于上帝美好，属美好，上帝觉得美好的，我要属于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成为有上帝荣美的属性，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从情欲来的败坏。所以上帝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心中渴慕，内心热情努力的想要成圣的，愿意实现义，或者是想学耶稣的人。世上有许多人蛮像法利赛人，他只需要被告知我们要遵循这些规矩，当他遵循了这些规矩的时候，他就自豪的来展示他已经达到目的地了，因此他是成为义人。事实上，上帝比较关心的是人的愿意和饥渴慕义的心，胜过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良好的人。人只求结果，但是上帝是看过程的，是看到不断的不断的饥渴慕义的满足的过程。上帝要我们成圣，不是用逼的，也不是让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去这样去做，乃是要我们用饥渴的动力，不断地不断地去追求。说到不断的去追求，也就是下一个我看到的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轨道所带出来的思想，这是有关于饥渴慕义。里面你们看到的是饥渴，还有最后他的祝福是得到饱足，所以看到的是饥渴和饱足的轨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也对那雅各井旁边的玛利亚的妇人这样说：你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基督徒和耶稣的门徒一样，已经来到了耶稣面前，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已经得到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活水，我们应该是不渴不饿了。为什么耶稣还要我们继续不断的饥渴慕义得到饱足呢？你想想看，当你感到饥饿的时候，你就要吃饭。当你吃饭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满足，食物至少带走了一些饥饿感。当你感到饱足的时候，你就不再饿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宣布这第四福的时候，他似乎是谈到饥渴、饥饿还有饱足是同时存在的。然而在基督里的生命并不矛盾的，这是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日益更新的一种成长的现象。 一位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当他和主连结以后，他得到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需要成长，所以他会感到饥饿，还要渴慕那种生命的粮。当他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满足了。这种心灵的满足不像吃饭一样饱了你就不想吃了，反而你想要更多。这就是生命满足的喜乐，是不断的不断的从心中涌出，那种继续不断的渴望满足，渴望满足，那就是基督徒成圣的祝福。我知道有不少人，我自己本身也有如此的经历。在灵修的时候，本来只想要花几分钟的读经的时间，然而神的话语的光照，使你得到安慰、激励，使你得到饱足，你不会因此停下来的，你还要继续的灵修，如此你的心灵会得到更多的喜乐的满足，这样子就不断地不断地那渴望满足，渴望满足，你已经忘掉了你花了多少时间，但是这是你无限的心灵满足的情景。若不是上班的话，或是事先已经安排的行程，你是不会停止的。能够继续不断的饥渴慕义满足，这是一个很受祝福的。但是我们活在世上，因为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生活的习俗，会影响到我们饥渴慕义的动力的。要胜过那饥渴慕义那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来积极的来培养对义的渴望和激情。我们如何培养对义的渴望和激情呢？既然一个人在灵里有重生的新生命，有着谦卑顺服的特质，在前面三个福已经讲过了，因此这个新生命追求义，是又饥又渴的态度，是应该水到渠成、天经地义、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来谈谈看，在事实上，我们要先用一个比喻，就是饮食会影响食欲的。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类似的体会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吃什么样的饮食，就会渐渐的习惯有那样的胃口。在教会，若经常的以娱乐来喂养会众，将会降低会众对属灵的追求。喂养会众世上流行的心理学，教会就会对那个流行心理学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因此就会降低了对上帝话语的爱慕。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会众，经过了一段的时间，这个教会就会对上帝的话语产生了极大的渴慕。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以饮食为例，若随着时间的进展，饮食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胃口，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的选择我们使用的饮食。我注意到双福教会的会友对上帝的话有极大的胃口，这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教会一直是愿意通过讲道、门训、团契查经和主日学，以上帝的圣言为食，成为我们日常的饮食。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胃口在影响着你现在的生命、现在的生活呢？你喜欢做运动锻炼身体吗？你喜欢睡懒觉吗？你喜欢看体育比赛， 喜欢阅读吗？喜欢看电影吗？这些都没有错的。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娱乐是否会阻拦上帝对你的呼召，对你有好的德性的呼召？你对上帝的渴慕是不是因为你对其他的爱好而减少了呢？所以我想在这里提供的培养饥渴慕义的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时间性，第二个策略是那个对象。在时间性上，我们先谈谈第一个，就是会一种情形会我们需要警醒的，暂时它会把你的这个继续的这个动力把你停滞下来。生命当中我们会常常去找借口的，最常的用的借口是什么呢？就是暂时，我最近太忙了，暂时我就不去小组，最近的事情太多了，我刚刚才换工作，你知道这段时间是一个很混乱的状况，我暂时不去主日崇拜。或者是我们以前每天和孩子一起读经祷告才睡觉，现在念书，孩子念书念得太晚了，太累了，暂时先不要，等了过一阵子再说吧。我们常常暂时不奉献，暂时不聚会，暂时不灵修，暂时没有家庭聚会祭坛，暂时不侍奉，或者是我们觉得很累，我就暂时不要做服事，我暂时不教主日学，我就暂时不去祷告会，我只是暂时的嘛。但是暂时的结果就不再饥渴，就不再饥渴慕义了，不再有动力来往前走，属灵的生命就不进而退了。神要赐给你丰盛的、丰富的喜乐，却被这世界上的暂时的满足，或者是忧虑、忙碌塞满了你的胃口，不再有属灵的胃口。第二个方式，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定期的操练，我们要定期的操练什么呢？定期操练饥渴慕义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定期的进食。想想看，我们在用餐前我们吃零食一定会破坏我们的食欲的，如果你整个下午都吃零食，那么用晚餐的时候你的胃口就没有那么好咯。如何有好的食欲？这道理是很简单的，限制你的饮食，在两餐之间不要吃零食。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零食是邪恶或是罪恶的东西，巧克力蛋糕 potato chip 都是好东西，是我们是可以享受的。但是错误的是时间和错误的数量，在使用下它会破坏你的食欲。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思想，虽然我们有正当的娱乐，但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时段或错误的数量，会破坏你对圣洁的渴慕，会使你对跟随主的心变成迟钝跟怠惰，这会破坏你饥渴慕义的激情。我们回来回顾你自己的一生，过去你是否曾经有那极大的热情为主耶稣基督而活？但是你现在光景如何呢？那追求主的火热是不是被享受跟娱乐冲淡了？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着有适当的休闲的活动， 比如运动啊、旅行啊、这嗜好啊，如何把这个休闲的生活放对位置？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刻意的对休闲生活做定期的进食，定期的进食就 fasting。这里讲的进食，并不是讲不吃东西、不喝水，乃是讲是说来约束、禁止、停下来，这是增强你自我控制的一种手段。这是一个特殊的恩赐啊，可来帮助你来掌握一些事物，掌握你的心灵的。假设你对上网路玩线上游戏产生的极大的胃口，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生活已经离不了了这个网路。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享受上帝要施给你那更丰盛的祝福。怎么去做呢？怎么改变这件事呢？我们可以这样试试看，停止一个月不上网路玩线上的游戏，或者停止一段时间，在你平常所你花最多的休闲活动上面把它停止下来，你就会发现到这刻意的约束所带来的这个自由，你会感到很惊讶的。还有其他的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多花一点时间来操练饥渴慕义的方法，就是第二个是刻意的安排灵修的时间。如果你找不到灵修的时间，你就向上帝呼求、上帝祈求，这是讨神喜悦的，讨上帝喜悦的，所以上帝一定会给你，而且会加添，不是给你而已，会加添更多的时间给你。你们去经历吧，刻意安排。第三种是叫我们要刻意安排定期的去做义工，去参加宣教的服事啦，最近我们讲到的一些属灵的讲座啦，教育的基督教的教育啊，神学的装备啊，这些你会刻意的去安排你的时间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其他的事情就摆掉，那你就会得着上帝要给你的丰富的祝福。如此一来，我们有定期的操练饥渴慕义，成为了一个你的生活的一个新的模式。如此你在操练的时候，你会操练的饥渴慕义越多，你得到了更多的心灵的喜悦跟满足，这样子你就会更花更多的时间去操练饥渴慕义了。于是我们看到那个经文，我们能够读的话，我们一起来跟着读啊。这在下面啊，是马可福音8:34-35。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刚才讲的饥渴慕义，你在操练的话，你必然会体验出那舍弃。你开始的时候觉得是舍弃，舍弃，舍弃的以前你认为很重要的这些娱乐的时间，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你得着的是那种永恒的喜乐跟满足的生命。再下来我一个建议，就是有关于饥渴慕义的对象，这个方法叫做使自己更敏锐感受其他人的需求。在提摩太前书4:7是这样说的：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自己。敬虔的意思就是敬畏上帝，就看重上帝为重的美善的事情。 这就是保罗在劝勉提摩太在义的事上面要操练，要操练自己。上星期五我在双湖炎地转发了一个见证的题目，叫做安全第一的危险。这作者是一位华人的基督徒，其中一段做义工的见证是很吻合这里所讲的圣经所说的在虔诚上操练自己。首先你知道社区有人需要帮助，你就刻意的安排时间去帮忙，然后你在做义工的时候，你就会体验，你亲身的去体验助人为快乐之本，而且是你会敏锐的去感触到有更多人的需要帮忙，使你有更热心的要帮助人。不但如此，你就会体会到更多的属灵的生命的意义，如此你会增长，会帮助你对义有一种渴望，你继续不断的被满足，又有渴望满足，又有渴望上帝。这个作者是一个教育家，在这个义工的经验激发了他对义的渴慕，他也领悟到了一些有关于如何用身教来教导下一代有关于义的价值。作者说，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很感动的画面，也包括了很多全家出动的人，有些人带着小小孩不方便干活，或者是有青少年能够一起来行动，他们都是拿着水，拿着饮料，拿着咖啡，自己家做的点心、爆米花等等，四处走动，发给正在清理志愿者。这里有两张他拍的相片，第一张他这样说，这是一个父亲正在街头教导，这是 左边那个那张相片、啊、这是一个父亲正在街头教自己的儿子如何使用压力清洗机，清洗机来清洗砖墙上的涂鸦。他做了一个结论很美，他说原来啊，英雄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第二张的相片在右边，两个妈妈正带着自己的女儿们，教他们如何喷洗洁剂，如何刷墙。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因为他们在用行动来展示给孩子们说，什么叫做爱护我们的家人的这种价值观。使心灵成长的方法很多，为人服侍，在满足人需要的时候要献上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对那有迫切需要人服务的，你会增长对义的盼望，对义的渴望。我的结论来说，有人说人心好像一口井水，一种深井，它是很难填满的，满足它的。但是我的心若被义，从神那里来的义满足之后，还会不断地不断地的渴望有更多有更多，因为那样的祝福就是湖杯满溢的祝福。你看到了吗？你渴慕有这样子饥渴慕义的心吗？这需要操练的，需要下功夫的，也要向上帝祈求的，他必赐给那虚心谦卑寻求的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感谢你的话语应许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的心灵不再追求世上的财富、权柄、地位，因为这些 都要过去，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唯有你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我们现在要特别为双湖地区以及全美现在最近发动暴动和不安的事件，加上 COVID-19 还继续的在流行，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这些趁火打劫的一些无辜的人造成动乱的现象。求主赐给执政掌权的人有智慧，做到合情合理，能够保障人权，又能够保护居民的安全设施。求主赐下更多的人，求主赐下更多的基督徒站起来，用祷告或者是用实际的行动，用基督的爱来重建这暴动所被受伤害的地区。我们继续为了这个疫情来祷告，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医治我们受感染的人，受伤的人，需要的医治的人，求主你安慰，求主你来保守这些因疫情的病死的在家属，求主你安慰，求主您早日给我们有疫苗，或者解决这个疫情，能够早日能够得到控制。也祈求主您赐给我们的美国，我们是在美国的人，求主您赐给这美国的政府的官员、总统，所有的医院、医生、护士，求主你赐给他们特别的智慧，求主赐给他们力量来保护他们，也要让他们做好救护的工作。求也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要开启的经济，很多人要回去，包括我们的教会也要准备回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还是能够有智慧能够在有个很好的措施来帮忙我们回去的时候，还是保护我们在一起的敬拜，或者是在一起的公司，在恢复经济的时候，需要你的智慧，需要你的怜悯。愿主赐给我们的政府，赐给我们的执事会，赐给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同工智慧，要给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智慧，做好良好的调整，免受了这一切灾难。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